杀人放火鬼故事不错是吧？那你做不了播客，
是吧？
无论如何你都要弄你相信的那个东西。
我觉得我现在妥协了。书它只能存在你脑海，给你一些想象。
你说出这个话我就特难受。我当年说过你不读书就是没文化，现在我要收回这个。
你不读书也可以有文化。
你依然可以有。那本书是怎么递到你手里的呢？
我是看了一个热搜，然后其实他的文章写的不好，我们也会给他改。我可以说吗？
你看你对吗？就是
我可以说吗？
这我们都知道啊。
我领导和我们公司都是整体还比较好的啊，这不是
这一段，然后这一段就是我给你专门剪出来哈。我当时就在想，我有这辈子会哪些骂人的话给他打过去，但是我到最后。我就打了三个字，对不起。这些骂人的人他自己多买一本书，可能你爱的书店或者你爱的出版社就不会走到今天这一步。记得上次咱们在香港见的时候，你是刚离职对吧？
对，那个时候确实刚离职，然后放飞自我
了，干了很多不能聊的事儿是吧？
嗯。
你那个时候是因为对整个出版行业没感觉了，还是说你其实还是很想接着干这个，然后想换一地儿？
出版这个东西其实你很多事情你是想做但是你又做不了，然后可能与当时的一些比如说利益相关的东西就有冲突了。
那肯定会嘛。
嗯，
你是毕了业基本都在这个行当的对吧？
我其实来北京就是因为一个作者。
哦，哇，真文艺。跟文学跟创作有关的地方它其实就会有一个 balance。 你是为了文学来到了我的公司，所以我其实等于白嫖了你一部分产能，因为热爱对不对？就是实际上你产出这个能量是应该赚更多的钱的，因此呢我就应该多多少少保留一部分你热爱你热爱东西的权利。那个社肯定会给你一些任务，就这几本书怎么样的，但是你其实不想要，你想弄一个自己喜欢的，但那个时刻你更多的是理想方面的考虑呢，还是说会去考虑你这个组织整个收益方向？
其实我现在都只是一个理想主义的状态。做出版这个行业大多数都是有这种理想和追求的人，然后很少说为了一些比如说真的利益去做出版这个行业，因为这个可能到更高那种层面了，但是基本上就是基层的话都是为了理想去做书。包括我自己也是，我从上一个公司跳到现在这个公司也是因为想做更多自己想做的书。
其实就等于他承诺给你更多的自由度。
对，
还是可以做你想做的书。
对，
等于你现在做的这个东西就是你当时前面那个公司想做的东西吗？就是你会有一种，或者你这个行业会有一种奇妙的能力，就是有一些是你的自己的小区域嘛，那里边种好了你想种的那些作者或者文章，然后你换一个地儿只要能让你把这东西收了就还可以继续吗？
其实是这样，因为商业公司我有很多想做的选题，但是没有办法去抬它来，然后公司可能也不允许签，觉得这个收益太小了。但是那种内容其实特别好，然后特别温暖治愈的。现在目前这个公司它会给你一个很大的自由度，就是说在选题这方面的话，它是给你一个比如说你想做的东西，它看到这个价值是会给你做的。所以我说我是一个理想主义。
但其实你根本不在乎市场需不需要，你就认为这个人世间是需要这东西的是吧？
对，有时候也做市场需要的书，比如说我现在偶尔做一些那个青春文学那种言情类的东西，其实相对来说
超难写，
不是很喜欢，但是没有办法，我必须要做一些这种东西才能。
我大概明白你，因为其实青春的这个类型是很难的。
嗯，
就是文学性还是有的。
没错，
杀人放火鬼故事不错是吧？那你做不了播客。所以实际上我们现在看到的书比如伯吉天卷啊，时代华文啊，或者中信啊，后浪，但实际上它大概率啊有至少小一半它不是这个组织的意识形态，它可能就是里边的一两个编辑的坚持所致对吧？其实编辑在这个行业里边这么重要吗？这行业到底是什么样的运行机制啊？
说实话确实也挺散乱的。我要被逐出出版业了。怎么说呢，他肯定是有自己追求的东西，但是偶尔说你要给你一些不靠谱的东西或者是没有价值的东西，但你不得不做，就是用一些东西去妥协做你更想做的内容。
所以这不就是很多人想象中的事吗？就是用自己不乐意的事情去做贡献，交换出一些空间来做自己喜欢的事儿。
对，整体来说不只是出版业，很多行业都这样。
所以你更坚持做自己喜欢的事儿呢，还是不管你喜不喜欢，但你可能就更坚持你现在这种治愈性的这种话题呢？你更觉得哪个更重要？就一个是你更自由，一个就是无论如何你都要弄你相信的那个东西。
我觉得我现在妥协了。
你成熟了，你看
妥协，
你不光不会失业，你还会加官进爵。我也觉得其实还是有点变化的哈，经历了之前那个。
是。
你会认同就是这个市场，或者你有多少认同？其实书籍也是一个生意。
对，他已经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他就是一门生意。你看哪个东西，哪个产品，比如说网红出的这些书，其实根本就不看好，写的内容也特别差，根本没有那种文字水平。但是没办法，市场需要它，然后粉丝需要它，有人买单就可以了。大多数现在都看的老书，或者是以前一些名家做的书，
然后大家就一遍一遍的再版，
对，
然后把它做成精品书，
是，或者是做一个什么冠以一个什么修订的名字。
跟做书的人一起聊天就是特开心。那时候我记得在后浪还是广西师大聊，说其实就是出版社的，当然你也不能怪他，但是是出版社的一些行为直接导致了他陷于现在这个处境。因为出版社最好的朋友其实是书店这个系统，当然了，出版社也没有办法，因为电商对所有的东西都会有特别大的冲击，但是失去了书店这个朋友之后，出版社就更没有议价权了，这就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你看我们开书店早年间有人首发签售，这个书还能加价卖了。现在呢，就是这个作者来我们这儿签售，然后同时告诉我们非常抱歉，就是因为我昨天在线上做的那个是三折
啊、
我来你这儿是六折，怎么办呢？就是我们也不能割我们的读者的韭菜，对吧？所以我们只能那天会开完了说，大家如果愿意在我们书店买是好的，如果不愿意呢，请移步到网上购书。而且那时候网上购书也是亲签的呀，对不 对,
对？
网上也亲签。那我们一开始我还特高兴，好家伙，这作者在我们留了20本亲签，一看京东上面大概1000本，而且还是三折，然后还包邮。
对，你说到这个京东这种，包括当当啊这些渠道，它特别点在于网上发售的书全是有特殊赠品的。
哎，
对，现在的这种实体书店是会造成一定冲击。
没有任何办法，因为关键问题是他们给线上的那些电商给的那件儿就是我们拿不到。其实你知道我那时候进书的时候特逗，我跟那个出版社小伙伴，人小伙伴说那个书你别从我这儿进了，你直接从我们电商负责人那儿进
啊。这个事儿我也经历过。
对，而且还能退，而且还有赠品，然后还便宜，还包邮啊。所以这件事儿的结果呢，当然出版社可能就是有点像那个，这叫众筹，就等于他这个书还没出去认购，对吧？而且我知道京东会买一些马洋出来，那其实你能回一本。但是这种咱也不能叫短视吧，因为我也经历了很多事儿，我能接受这种事情，但是反过来书店就没有任何的机会了，完全没机会。而且前两天我跟他们聊，跟那个投资人在聊一个事儿，投资人说我投你书店，我说别投了。书店遇到的最大的问题，书本身没有商品的属性。今时今日的商品属性第一是什么呢？可以复购，对吧？书你觉得再好，你也不可能同样的书买两本吧。
是。
第二呢，就是这个书呢，它后边有消费升级，你也没有了。你买完这个书，就我跟你口若悬河说了2小时，你买完了咱俩就清账了，你也不会后边再买我的课什么类的，也没有。还有就是说方便，去书店你愿意抱着一摞书走吗？还是说直接送到家？最后就是价格，这些东西其实书本身都不具备。它其实不是说相对于非文艺产品出问题，而它自己本身作为产品属性在这个电商的时代就不行了，挺难受的。
你说到这个点，我就想到书确实它的价值是有限，它的价值有限是在于它可能仅存在你脑海里，能给你一些启发。但是它实质性的话，你像衣服和食物都是可以反复使用的，就是对，会让你，食物可以让你补充能量，然后衣服可以让你保暖，但是书它只能存在你脑海，给你一些想象。
就你说出这个话我就特难受。你懂我吧？
没办法，
就是因为现在所有的东西讲它有一个实际价值，到底我们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时代，连搞文艺的人都只能说实际上的价值了。其实这件事儿就是应对于所有的产品形式，文艺产品形式的消亡都是这样。可是呢，我自己有一个悖论，书其实也不等同于文化，因为你现在获取文化的方式太
多
了，对吧？甚至书并不是一个很有效率。有的时候我去看那个几个大作家，天花板
头部作者，
对，头部作者，有时候你听他聊天，你会不会觉得挺无聊的？你觉得他们已经不是这个时代了？我老跟我们朋友讲，我爸有一天我出门的时候，在阳台上跟我说奥利给，我当时惊呆了。一个外交部的高官说这个，他们可能觉得自己还很风趣，但实际上他们已经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种巨匠或者什么之类的。我的悖论就在于， 是不是书这件事情是真的，当然很多人会骂我，但是你们不要骂我，因为我是卖书的，就是它是不是真的是可以借着传播文化传承这种东西能继续，我觉得可能悬，
未必
是吧。
嗯，
就跟咖啡一样嘛，我们为什么爱喝咖啡呢，是因为我们认同它的附加价值，
嗯，
对吧，你要想提神你跑一圈不好嘛，对吧，那么多好喝的东西，就是你感同身受，但你为什么会认同咖啡的附加价值，就是因为首先它有标准化，其次它有一个好的场景，再其次它便宜，它价格还 OK、
嗯、
再其次呢就是你会有一个身份认同，喝咖啡的人，对吧，
是，
这些东西都得有才行。我当年说过你不读书就是没文化，现在我要收回这个，因为
你不读书也可以有文化，
你依然可以有，对吧，所以书可能是更像诗歌一样的某种东西吧，就是你可能要在有文化的基础上，
对，做一个锦上添花的作用，
对，但是你追求书这件事本身很动人。之前想弄一个项目但没弄成，报道出版社的编辑的，
嗯，
因为实际上大家看不到的地方是这些编辑的默默工作，
嗯，
把书带来的，不是那些出版社，
是，
对吧，而且这些编辑好多时候就很任性，他甚至都没有考虑这个那个，他就觉得我今天就要录一个印第安，
对，我今天就想做这个，
我就要做，
嗯，
然后最后社长也没办法，然后突然一下社长也文艺了，说那其实挺好玩的，抖音经常刷到说那个不用像原来那样了，出书没有那么难了。来，作为一个专业的编辑，现在出书这个流程是一什么样的呢？
你要简单的说话难度不大，
哦，给钱就行，
你要自费出书的话你那肯定可以，
哦，
但是说你要说咱们公司自己掏钱的话，那还是会考虑它的一些市场价值的，你有没有粉丝，有没有流量
啊，先考虑这个了，
对，现在不是考虑 那现在已经不是考虑内容的时代了，
那草根就完全没有机会了吧，就算那个妙笔生花我都送不到你们编辑的桌上，对吗？
也确实，我前段时间看了一个老师，他是一个乡村的教师，然后写了一些关于孩子在学校里的一些心理变化的过程那个作品，
听得不错，
其实写的还挺好的，然后我也跟他聊了，但是确实是一个他可能也没有太多这种想出版的想法，另一个是说他的粉丝太少了，就直接这么说。
我问你个事儿，那本书是怎么递到你手里的呢？
我是看了一个热搜，然后
对吧对吧，这就是答案吗？
这就是我从网络时代获取文学的。
他相当于就是自己没有推广自己，但是他是被推广了呀，就等于你还是要通过这个，所以好吧。
我们现在获取选题的方式大多数就是在各种平台找，
也不像原来那样有一个什么征文啊，
没有了，都不存在了
啊。你这个算主流的一种方式是吗？
对，也只有从这些渠道你才能获取更多的选题和更多的作者。
OK，
因为这些他推给你肯定是有流量的，
嗯，
那我第一个我肯定要看他的流量，看他的自媒体平台，看他的粉丝，看他的粘性。我们领导老会说，哎，你们多去找找其他相关的平台，上上什么抖音啊、快手啊、小红书啊，挖一挖，但确实也有好的内容。
你现在的好的内容应该不是原来从零到一，你至少自己私生粉儿或者你的私域应该有点意思了，对吧，
嗯，
过去民国时期那些大文豪其实他们也是朋友圈互相推荐，
就是每个时代其实他的这种都不一样，
嗯，所以现在如果你这个老师可能他有一定的粉丝基数，
嗯，
那下一步是什么呢？你会跟他约一个稿子，如果他也愿意的话。
如果说他愿意出版，公司也同意出这个项目，那我会让他写一些样章，
嗯，
然后看看他的文字水平如何。但是他既然作为老师，这个水平肯定是不会差的，只是说他把这个故事从短到长，能做成什么样子。那我们看了样章，这个稿子可以的话，就得让他继续写。
即便写的不好，但故事好，然后你们就会夸夸夸进去写，是有这么回事吗？
其实他的文章写的不好，我们也会给他改，我可以说吗？
你对吗？就是
可以说吗？
这我们都知道啊，而且经常会有这种情况，因为我亲眼见过几个出了书的，我那朋友，嗯，我一看，嚯，这是你写的，他可能就是在那呱呱呱说，然后就噼里啪啦的两个三个小编辑，然后他在学校找了一个就给弄出来了。
嗯，很常见，其实这个行为。
但会署名吗？你们编辑会署名吗？
不会。
啊，真不容易，说实话 respect。
我们也许署名的只是说那个书评里加一个匿名。
明白。就前两天那个吴晓波先生不是也有一个风潮吗，就说他的几本书其实都是编辑写的，
嗯，
这咱们也不知真假，但是其实说这个就想告诉大家这个事儿是真实存在的，
是，
而且并没有大家想的那么 dirty 那么复杂，其实很多时候从出版社的角度来说，
嗯，
对吧，我可能就买了一个全部你的文字，但是如果你文字不够我还想出你，那就我自己修改一下呗，
对，
对吧？我最终目标是希望这个东西出去有一个好的反馈嘛，对吧？
如果它确实是很有价值，其实这个东西就分两个方面，一个是这个东西确实非常有价值，然后市场我们认为也可以起到一定的销量，它也不愿意修改，那我们可以做这个动作。第二个是，如果说这个文字过不了审，他不愿意改，那我们就给他改。
哦，那他不愿意改，你改他也能接受。
对，也可以接受。如果不接受了，那就没办法了，确实是上面的原因。
嗯，但是可能这种情况现在不大吧，因为他也不是多大牌的，是吧？
可能需要看类型。
哦，也有那种特格色的吗？就是无论如何就不。
我举个例子吧，就是我前段时间做了一个青春文学的书，然后里面写的是一个高中生早恋，但实际上高中生是不允许早恋的
啊。现在有要求是吧？
有要求，有一些正式的要求。然后里面我写了一句是，我这是我经过修改的，他原来写的是直接表白，那我就把这句引掉了，我写为 A 这个，比如说这个女生的同学问他，那他成功了吗？就指这个男生成功了吗？然后女生说了一句嗯，正式老师把他圈出来了，就说这个已经看出来了，需要改掉。
明白了，女生应该说豁就没事了，对吧？你猜
就不能嗯，不能答应
到这一步吗？现在
非常严谨，我只能说
我的天哪，这我真的没想到，就这都不行啊。现在
还有一个例子也是挺逗的，就是一个比较偏文学类的作品，他写了一句我的梦想就是当条咸鱼，每天就在那躺着，然后还有收入，这句也不行。
这其实公众号是可以的，可能现在出书审查就是负能量是吧？
对，就是你这个思想不太正确，人就应该积极向上。
那我太适合出书了，我每天着急
传播一些正能量。
对对对，我只有正能量，一点什么东西都没有。好吧，我这个挺难的哦。所以幸亏你的赛道是温暖的文学性的东西，那要是翻稍微猎奇一点那怎么弄啊？
直接让作者改稿。因为我也接触过一些，比如说整篇文章它是以一个社会的角度写一些真实发生的事情，比如说什么街上的一些红灯区，或者是说就是杀父类似的内容，然后他引出来说这个社会的真实面其实是这样子的，但是老师看下来觉得这篇文章没有传达出对任何的积极的这种动态。
所以你们传统纸媒的消亡是有道理的。
是你想想我认可。
短视频已经到什么地步了，已经都不是擦边球了，然后你们这儿给的东西还是毛毛扎扎的。
我觉得可能文字出版和这种视频传播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
我能理解。其实很多传统的那种高大上的东西到后来遇到的问题跟你们现在是一样的，因为他曾经特别好过，所以他就会建立一个非常高的标准，而且他也曾经覆盖面特别大过，所以他要兜底嘛。我一直说就是要让最的人也能看明白，也不会受到他的负面的影响，他都是向下兼容的，所以一旦你现在这市场小了，就原本能托起你那个盘子缩小了那么多，但你们并没有接到任何通知说可以把那个标准稍微的，对吧，市场化一点，这就是麻烦事儿。
另外一个角度也是因为网络平台视频平台它就是可以一键删除，特别方便，
出了事删了就完了。
对，删了就完了，就大家看不见了，整个平台给和谐掉。但是纸质书它还是有一定的这种时间限制的，你不可能说印刷完了这个不让出了，我到各个渠道各个书店说你这本书要下掉，它的难度性比较大。
如果啊，我们这些都过了，他也同意改了，然后下一步呢，就是会签合同。你们要给他定一个返佣，或者说这个稿酬，然后就下印厂，一般就这样吗？
对，就是项目沟通，然后签约、制作，然后下印，然后后续就是这些营销的过程了。
营销其实现在出版社也挺头疼的，我看那做的好家伙，那个成本也挺高的啊。
现在的营销可以说已经开始往前推半年了。
其实也是用很多互联网手段，不像原来，
是
原来就找一书店，
它的方式改变了，
所以这个成本也是占你们整个一本书在策划过程中占比较大的比重了吧？
对，这个也是为什么我们看重作者的自身价值。如果说自身可以带给你一些比如说名家推荐，或者说你有非常厉害的一些渠道，那这个是在后续对我们来说是非常有利的。
那还是得出我的书哈。
可以谈谈。
霍老师、李开复老师、冯陶老师这推荐，然后大家都推荐完了之后，我这书是教人怎么包饺子的，保证能过审，
嗯，
是吧？哎，明白。所以你看那个一本书上妖风谁谁谁推荐这事儿，这是一买卖啊，
这写的比作者名还大，
对吧？但这些人只要有了，其实你们至少在宣发过程中实打实的就能省点成本吧？
对，省非常多成本。然后有时候粉丝也会为这些东西买单。
哦，哇，这就是完全的市场化电商，
它就是一个商品。
我还是再重复一下，你说这话我真的好难受。
没办法，
给一个这么文艺的是吧？
我要给
一个
冲击给你。
对，你说说看，你当时是因为一个作者来北京是怎么回事？能说吗？
可以说。对，当时我特别喜欢他，我是先去了他的这个签售会，然后就认识了当时的出版社的工作人员。后来就机缘巧合之下，我说：“哎呀，我快毕业了，现在也没有说特别明确的目标。”他就说：“那你来试试吧。”
哎，你学什么的？
我是学管理的、
okay.
完全不搭边。然后他就说你来试试吧，行，当时也年轻嘛，一拍脑门我就揣着钱来了、
嗯、
但是也挺感谢他的，就是他把我带入了这个行业，我确实也觉得非常有价值，然后我自己很开心，虽然说可能大富大贵不了，但是他给你一定的这种情绪，或者是说你心理上的一些快乐欢愉。
你们就是这么好被糊弄，真的、
啊、
给情绪就行。但其实等于你是他团队里边的一个人，对吧？
对，然后因为他来了这个出版社，我就做了他的书，也跟他成为了一朋友、
哦、
但是后面确实他离开了这个合作方，我也离开那个出版社。
嗯，明白。所以你到现在喜欢的还是那个类型的书？
其实变了，人的心态都是会有变化的。当时你可能喜欢的一些纯粹的纯真的东西、
嗯、
但你现在看的都是真实的社会面的东西。
嗯，你觉得现在跟你当时来北京的时候心境或者理想有什么变化吗？
这个我就经历的太多了，包括我也在这里，我可以说吧？
可以可以，随便说。
我在这儿就是结婚生小孩，然后包括现在离婚，不管是说这个工作还是家庭，都给我带来了一定的这种成长。
嗯，哇，这个词用的真棒。
成长确实是
成
长。嗯。
希望让自己变成对对对对对，就是宋慧乔嘛。你希望自己是一个手里拿着书本的复仇天使吗？
希望能更注重自身的价值了，
嗯，
而不是标签。你是一个文艺女性，你喜欢看这个书？
你这个说的好、
嗯，
其实甚至都不是书的问题了，对吧？
对，
你就是大家经历了很多东西之后，都会走到一个路口，
嗯、
然后那个路口就是我之前的热爱、
嗯、
我的产能、我的付出、我的伤害。其实都是我无论如何都要走到这一步的一个原因，
嗯，
对吧？但是你要开启下一步的时候，你可能更关注的是你自己会怎么样，去哪儿，手里拿的那个东西是书还是个萝卜，对吧？还是个什么东西都不重要，你都要再往下走一步了。
嗯、包括刚刚就转到原来的话题，说现在都妥协了嘛，也是因为你成长了，不管是说在工作上的成长，还是说一些社交上的成长，都会让你对这个出版这个事情做出一些妥协。
就是你即便妥协了，但是你还是像原来那样这么热爱这个行业吗？
我觉得比前一个阶段要更加热爱一点、
哦、
因为我领导和我们公司都是整体还比较好的、
这
不是
这一段，然后这一段就是我给你专门剪出来哈，这太不容易了，这可以可以。
我领导确实挺好的，然后特别支持我，然后帮助我很多。有一些东西可能我在这个公司和上一家公司的这种工作模式是不一样的，他可能会相对来说其他领导可能会对你有一些质疑，但是这家公司的领导是还不错，
比较相信你、啊、
对，相信我，然后一步步教我，包括我们的总编辑也是，他跟我们说就是工作是第二，生活是第一。虽然说这个话可能也带一点这种 PUA 的意思啊，但是听着还是挺舒服的。
嗨，我这么跟您说吧，这时代如果有人愿意 PUA 你，你就感谢缘分吧。
他的 PUA 方式不是以骂你的方式。
对对对，你有价值。出版这个行业里面其实自由度是很大的，他依然愿意信任，尤其他也知道你可能是不是一个特别循规蹈矩的人，所以你现在刚才说到的这些妥协其实也可能是人家优化过了为了你、
嗯、
对吧？
对，
他也觉得大概你能接受，这个就相当不容易了。
嗯，
所以其实每个人都是你愿意上或者愿意下，你觉得是最重要的，但实际上你没明白往上或者往下需要有人给你梯子，
嗯，
那个人才是最重要的、
嗯、
你自己怎么想其实世界不会围着你转的。
对，那就靠你自己去悟了。
对，你要悟到那个梯子的人哈。
嗯，
编辑日常的工作是什么呢？很复杂，对吧？他大概是要做哪些工作啊？
有点像产品经理的意思，就刚刚说的，你从找选题，然后签约，包括前期文章的一个打磨，再到你要去怎么给这个产品定位，这个定位呢，就关乎到你对产品的包装。
编辑其实在一个项目里面，他要管的事特别多，
他要做的是一个非常主导这个项目的这个位置，
哦、
对，因为只有你想签这个项目肯定是有原因的，你能发现它的亮点。像营销他一年做那么多书推那么多书，他不可能每本书都面面俱到，
所以你要调用他才可以，
对，
对吧？你要建立一个足够的理由，然后调度他，他成为你的一个明白、
嗯、
哇，那这工作量很大呀，而且你们会有任务吗？比如说这一个月你别一天到晚埋头找，你这一个月给我3到4本书什么提案之类的，会这样吗、
嗯、会，当然会给你制定一些目标，但是不一定这些目标都能达到。
哦，
你谈的选题有可能过不了，或者有可能人不想签。
嗯，但其实这个挺好玩的呀，因为你们这个活
挑战嘛。
对，就跟那个选秀找那个歌手似的嘛，你就等于在千头万绪里边，完全就是因为你想到了，然后你觉得是这意思，然后你就写一个小方案，然后跟你们总编一聊，他觉得再跟一跟，再聊一聊，是这样的、
嗯、
那你这个活的出发点，你的自由度非常的高啊。
我喜欢做这个工作可能也是由于它的自由度比较高，你可以掌控的东西特别多、
嗯、
你刚刚说的就是编辑要负责哪些方面，人肯定是有自己审美的，我想把这本书它的装帧做成什么样，内文的版式我要怎么设计，做成单色四色还是双色，
这都得你管啊。
对，然后比如说我上面要用什么小图案，我得去找。
哇，你就还要下印厂了等于。
对，
天哪。
然后还得还得你看这个书用什么纸，然后我做多少个印章，印章就是说你的这个开本还要加上你的这个页码。
好吧。
对。包括你这个书做一个封面还是做两个封面，要不要叫做腰封，然后做成什么颜色的，然后图要是哪些方向的，然后谈话手买图或者是约图。约图的话是一个就是青春文学言情市场会涉及到。对。
就是封面吧，还是里面也得有。
得看你。你要觉得他这本书值得，就是里面放一些图你就放，但是同时要考虑成本。
嗯，
然后你下印得去盯，然后营销你还得管。
对，我记得前两天你是跟我说你在跑印厂。
对，天天跑印厂。现在
像这种书你们有没有一个底线，就是说至少要你们有信心能卖出多少本这个书就可以做？
嗯，肯定是有，我们会预估一下这个书的市场价值，但是同时啊，这个也要涉及到作者流量的问题，又回到原来一个问题了、
哦、但流量其实你没办法精细的去确定，对吧？
对、
嗯、
但是会给一个就是
范围。
对，因为毕竟在这个行业久了，大家大概都能知道这本书能卖到什么样的一个销量。
嗯，那大概卖你们觉得就是比较有把握的卖多少可以印，这能说吗？比如一本书大概能你们觉得能卖2000本，你们就愿意印个5000册类似这样的？
2000册是肯定不会做的。
哦，
最少也得6000
印，或
者7000。
印是不会按照这个印，但是印可以分几批印，对吧？
其实如果你分几批印的话，它的成本会非常高、
哦、
所以我们一般就是按手印量一批就印完了。
10000。
对，后续加印的话再说。
这让我想起了生而为人。还是你推给我的呢？
是、啊、毕晓楠老师的书、
哦、对，所以他其实书还挺卖的。
对，他的第一本也是我做的嘛。
嗯，
对不，刚刚就是你问我推荐哪本书，或者说有什么比较印象深刻的经历，我就想到了这个老师、
嗯、毕老师哈。
对，毕老师他确实是一个非常用心的作者，包括那几个月我们一直每天几乎每天保持一个固定时间的通话，可能抽出15分钟半小时，然后他会给你一些亮点、
嗯、
可能那个时候压力会非常大，但是你才知道哎，这个其实对你是非常有用的。
嗯，而且毕老师宣发这块太无敌了，
太无敌了，
全是明星朋友。
对，太厉害了。
而且他那个明星朋友还都是那种特别有流量的，大家还特别愿意帮忙，真是手里边举着那个书给他拍照给他发照
片。是，对，
好复杂呀。
很复杂，做一个产品，我现在都把它叫做产品了，做一个产品特别不容易，
要考虑的方方面面东西太多了，真的特别像互联网领域里的那种大项目经理，要调度很多很多的东西、
嗯、刚刚你说这个印多少本，我就想到了，如果说是往前再倒个几年，几千册这种话是不会说出来的。
哦，
以前都是2-3万 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印刷销量。
对
对。然后某一天我突然就看到我的书，哎，怎么才征订了8000本？我说我这从来没做过10000册以下的书。
嗯，但是其实作者能赚很多钱吗？他基本就是看你的销量然后分了，对吧？
一般是一个首印量的版税，但是如果说你这本书做的特别好了，那后续加印也对这个作者非常有利。但是出版这个行业吧，其实作者确实不太赚钱。
明白，他主要不是靠这个赚钱的，
对
吧？毕老师可能卖书还不如他出去给人主持一个节目赚钱多。
对，但是他出版吧，肯定是有他的价值在。
嗯，
不管是说这种精神价值，还是说内容价值，
这个就有点像现在的那种传统的官网。
嗯，
就因为现在大家都手机移动互联网，或者都不看网站了，但是你有一些新闻，如果是官方的网站发出来的，他至少能够告诉你这东西就非常的官方嘛。
嗯，
书也是一样的。我前两天不是也跟你聊这个事儿吗？因为我现在在写东西，我为什么给了几本书出去，就是因为如果我在我的播客行当里边，或者我在其他的写小说的行当里边，我是有标注了作品的，
嗯，
我的那个价格就会飙升。
哦，
但是我最傻的地方就是我在三个地儿出的东西，我全都是一个新手，因为我没有任何一本先出来，
嗯，
所以导致我三个地儿就全是新手价。所以其实还是有用的，
是，
对吧？哪怕就说咱签一个包饺子的书呢，20页，
对，对，
对吧？每页我找一名人，然后说你从小你妈喜欢给你包什么样的饺子，然后拍两张照片，完事儿，给他出了还便宜，对，还有人买。有时候觉得跟出版社编辑聊这个真是好
扎心啊，
好扎心啊。其实我觉得我不应该聊这个，因为我对书是有那个非常强的向心力的，我对书是有。
嗯，
有梦想的人，
那今天就被打击了。
我能想到大概是这样的，就是我能想到，因为我觉得可能整个这个世界就是就跟 AI 未来就会把我们整个这个土地都会离一遍，但是在这之前，就新的生意经还有这个经济环境已经把所有的传统行业都离过一遍了。
对，我现在也可以很坦然说出这些事情了。
我觉得这东西也不能说它是好或者不好，因为它就是要前进嘛。
对，时代推着你走，其实这整个不管是说图书市场还是其他的很多事情都会随着时代去变化。
就是很多人会喜欢骂人，但是这些骂人的人他自己多买一本书，可能你爱的书店或者你爱的出版社就不会走到今天这一步。
没错，
就是大家骂人骂的太便宜了。
嗯，
对吧？就我老得罪人说你要真爱国你就纳税，你不能一边逃税一边爱国，对吧？所以其实很多喜欢读书的人，我遇见过一次，就当时我们书店已经非常困难了，然后这个人就把我一顿臭骂。为什么呢？他说你这里边没有那种现装的那种特别难找的书。我说我们做不了这个。他说你做不了这个，你就不配开书店。然后我当时就在想，我有这辈子会哪些骂人的话给他打过去？但是我到最后，我就打了3个字：对不起。
哦，
那个时刻我觉得我游离了某种我坚持的身份，但是我也放过我自己了。
嗯，对，大家都在放过自己。
对，但是我觉得可能还会有机会吧，只不过就是我们到底热爱的是出一本书的这种完成感，还是说我热爱的是我把一个我喜欢的内容推给你，还是我热爱的是你在我眼皮底下完成了一个读书的这么一个特别有仪式感的事情。
嗯，
其实这个东西再往后我们也得拆分它。
嗯，
你未来有好几种玩法，一种就是你带货卖书嘛，
嗯，
另外一种就是你去向大家推荐这个书让他们去买，但还有一种打法就是你就是给大家解构这个书的内容，
嗯，
让大家感兴趣去买。还有一个打法就是你给他们推荐这个作者。有些行业呢在从很复杂的销售渠道转化成直销，
嗯，
但是有些行业就像我们这种直接把书卖给你不行，我们把它复杂中间一个一个的环节，最后你在不同的领域里边，比如你在抖音里边看到这个作者在那嘟嘟嘟嘟嘟，然后你在小红书上看见一个漂亮姑娘拿着这个书，然后你在 B 站里边看到跟这书有关的一个视频剪辑，然后你在播客又听到了，可能你就买了吧。
也许
是吧，但其实这些作者也不一定非要干这个事儿了哈。如果真到那天作者发现不用出书了，把这书录成一有声的
啊，那
几百万嘛，
嗯，
对吧？现在你看那几个有声平台
做得特别好，
对吧？你们会就是签的时候会分这种什么视频改编、音频改编什么的吗？
我们一般都会首选全版权。
哦，但其实这个你未来会很难，因为大家都不傻的。
嗯，但是能签一个是一个吗？
你今天很坦诚啊，你
好坦诚。
嗯。哎，你印象里面有没有那种你职业生涯里面堪称转折，或者说 让你印象非常深刻的事儿时刻呢？
哇，这得好好想想，这职业生涯毕竟太久了。
你说这个好意思吗？你才多大呀？啊，不过在一个行业里待这么久的确实不容易，十年的编辑可以说是一句老编辑了。
说老不老，说新不新吧。
出了多少书了？
其实吧，你要说出了多少书，它也不是一个具体的量化，因为你做了十年，毕竟你还有前期可能做流程工作的这个过程，
也不能完全用书来。
对，
明白。
我也做过杂志，然后每年要保持出一个12本的这种高频率，其实是挺快的。
你会觉得那些东西都是你的孩子，然后你
那些杂志特别早之前出了，我都没扔。
你看，
我就搬家搬到哪儿都带着它，特别特别沉。
嗯，其实我还是能听出来的，我觉得听众也能听出来，咱俩聊这个话题吧，都装得特别洒脱。
对，但是其实也心里不太好受。
我很懂，其实我已经用尽了我的力量了，就其实开书店是很赔钱的。
嗯，
我也尽力了，而且其实我在书店那个过程中，我觉得我帮助到了一些我想帮助的人，让他们在心里边有那么一个地儿吧。但是世界又不是那样的，一个死掉的书店或者一个死掉的出版社或者说任何一个死掉的组织，他对这个世界屁用都没有。难就难在大家处于一个剑拔弩张的状况，就刺刀见红，你行或者不行。现在不像原来说啊，我可以选择做得非常好，但是我可以稍微躺平一点，做到差不多就行。现在没有，没有这个选项，对吧？干，要不就是死，要不就
是
好，是，
要么就是你得活着呀。
嗯，我最近一直在特别努力的跟我几个朋友在研一个新的模型，我觉得我们还会在北京开书店，我还要开。
哦、
但是你看过之前的书店哈？
我看过，
太大了。
嗯，
而且其实我们算过那个书店。嗯，距离一个可行的模型其实差的不大，就这东西就是生意，就如你所说啊，我一直觉得书店就是生意，我们要想一个办法把成本拉下来，然后把一些东西装上去，还是有机会的。但是最大的问题就是书这个产品属性有问题，对吧？
嗯，确实也有。
所以只有一个办法，就是一买买100本吧。就是我有一年我们做了一个特别帅的事情，就是卖给你书架。我给你一个 package， 然后这 package 里边就是今年我觉得你应该读的书，然后我送你一书架子。
哦，这个概念还不错。
直接把架子给你，然后这架子呢还不是那种落地的，
嗯，
它是可以搁到床边或者是桌上的那个架子，然后这里面就配着大概20本书，而且我给你搭出版社，而且最屌的是我可以给你换这个书。
哦，就是不满意的可以换吗？
对，就是你看完了我就给你换。
哦，
然后这个书架子上虽然是20本，但实际上你可以看50本书，你就看你什么时候换。
哦，就是置换。
对，但是你这个书别给我弄得太糟糕了，我们就可以来回来去转。但你知道我要的其实不是书架的钱，
哦，
我也不是这个书的钱。
嗯，
它虽然有一个类似会员费或者什么之类的，你一算一本书平均才几块钱哈，但是我要的是我跟你之间建立的这个羁绊。
嗯，
这个羁绊特别值钱，
是
因为这个系统里边我们卖出去的乐高、卖出去的手办比书值钱的多。
嗯，
在这个系统里边能卖一大堆，还能卖付费节目呢，
就是一些情感价值吧。
说白了，你是因为孤单才妥协。
嗯，
就如果你发现你周围都是像我们这种人，或者说一个看书的人发现周围人都在读书，他会非常开心的回到书店去买他热爱的书继续读的，只是因为他发现周围空空如也。就是有时候你沉浸在你从小最想看的那本书里边，天都黑了，然后你觉得太开心了，喝着茶看着，然后一抬头，偌大的书店里边空空荡荡，一个人都没有，那个时刻你的那个心态就是我们现在感受到的心态。但如果你能让这些人链接起来，他们其实不用社交，但他们互相能看到还真的有那么多人在热爱这件事儿，他就能继续，就这么简单。
不可替代性吧，包括他的线下
的
东西。
对的对的对的。
所以说现在尤其是这种书店，它加上了很多，比如说我的咖啡厅，或者是说我的一些新书分享会，或者是说我的一些自己的周边产品，这些东西是赋予它的价值。
所以其实这东西啊，我这跟您这么说吧，作为一个开了几十家书店的人，
嗯，
这东西都是虚的。我今儿其实开了一个日本和牛烧烤，进去之后旁边有3本书，我对外我这个烧烤店的名字叫书店。
嗯，
然后我在网上说我开了一个书店，然后我在网上推荐了一大堆书，包括把咱俩录的这节目放上去，你会不会觉得我是一个书店，
嗯，
就行了
啊？确实，
你说对吗？
对，
这样我线下没有死，而且我线下前面是烧烤，后边是干什么呢？我录书的地方，你也不敢说我不是，对吧？
嗯，
但是我这个烧烤店里边也卖书，这样我用线下解决线下的问题，而书不用线下，那我就顺应这潮流啊！我干嘛非要跟京东争呢？我就去推荐，然后让京东分我钱，我帮你京东带货，到最后我就是一个巨大的一个商店，然后你还发现 其实我是一烧烤，日本很多商店都是这么起来的。你以为是最棒的读书店，结果人家是一牛奶站
啊、哦，是。
所以其实不是说没机会，关键问题是，大家还是，比如像你一样，就是可能你需要妥协，但很多人他都不用过这关，他就拼命的学习，他就不一定能看到这些东西。
嗯，
可能还是得分层，就是让你们踏踏实实的去搞你们好的书，因为我绝对信任你能带来特别极致的那个领域的书，然后让懂经营的人踏踏实实去做经营。然后懂互联网的做互联网，然后大家都准备好之后等着被 AI 再理一遍。
嗯，
然后这事儿不是不能做，我觉得线上归线上，线下归线下，特好玩。你去好的书店方所什么的，你看他那排行榜就两类，一类就是贼好的书，一类是啥破书啊。
啊，是，我经常会有这种感慨。
以后我想想看，我们可以就是一直做这个节目。推荐一些、
嗯、我看行，那这样啊，这样不错，这样不错。
不能只推荐你啊，你也差不多得了。
那我现在最近比较有感触的这本书，其实看了也挺久了，但是你像《
三国演义》是吧？
不是，其实你回味过来，这本书还是特别喜欢，叫《带壳的牡蛎是大人的心脏》，它是一个漫画书。
哦，那个作家叫妮妮，北京联合出的，一两年之前吧，特别火。
卖的特别火，然后应该卖了有100多万册了。我看他这个故事的时候，当时也是处于一个心情的一个动荡期。但是吧，这个书看了之后，就会让你有很多的治愈、很温暖的东西。他、嗯、可能也是短短的几句话，你看了就被哎呀戳中了。
你还真的是很需要治愈。
是。
越坚强的人越需要治愈。
应该这本书的受众群体大多都是女孩子。还有一个，那我见一下安东尼的吧。
可以，没问题，你都可以。
安东尼他是最近出了一套，就是等于说陪安东尼度过漫长岁月的一个再版。
哦，就是他6本书的那个合集。
但他可能换了一个装帧形式，然后他的前几个系列都看过，但是后面呢我还没看，跟之前的可能形式差不多，但是人的心态刚说了都是有变化了嘛。他可能会在近2年的出版图书这个写作水平上有自己的一些不同的心路历程的变化。这本书其实它还在印刷，我看是预售，但是之前的内容我确实也看过。哦、对，我就想啊，情感价值上推一下、嗯。
大家可能看这书的时候，心里会多一个你的故事啊。欢迎收听这期的《头号玩家》啊，我忘了报了《头号玩家》节目。今天我是跟不方便说是哪个出版社的周子琪，这说的就相当一样啊。
谢谢你，
子琪老师啊，子琪老师长得可是太好看了，一看就不像干这个的。然后我们也认识很久了，我们一直说想录一个这样的节目，如果可行的话，我们就会复活一个读书的节目，跟子琪老师一起来推荐一些书。而且我一直觉得曾经在一个时代啊，互相人就是听说的东西越多你越厉害啊，我听说，但是今时今日听说特别没用，就想找这个行业里边的案内人去聊聊真实的东西，因为现在包裹我们太多的，不像原来没有信息，但凡听说比如百度什么的你就觉得是一个抓手，现在包裹我们的信息太多了，导致你根本不知道真的是什么，对吧？
对，
你就跟 AI 一样嘛。我跟 AI 说李白是死于天花的，10000个人都这么说，然后我找 AI 一搜 ，AI 就说李白是死于天花的。
嗯，
但实际上它是怎么样的就已经没有了。所以我觉得，在我最热爱的行业嘛，出版确实是我最热爱的行业里边，找子琪老师我们一起聊聊，对吧？刚才在推荐书啊，推荐2本，还有吗？
我个人比较喜欢的还有一个是，这是《一文纪实》系列的。包括他的不平等的尸体，
嗯，
日本的那个法医学教授西尾元，这书我曾经想用它做节目来着，
类似这样的作品。
你还真容易需要被抚平。你这看的这
两极化，
一边看的陪安东尼，一边看法医。可以可以。你自己最近做了什么书？我看你一天到晚在吹牛嘛，在朋友圈。
我真的太忙了最近。
嗯，你有没有什么你自己的书推荐？
我最近在做那个小川蜜的一个作品，叫深夜中的栗子、哦、
山茶文具店，对吧？我发现你真的特别喜欢日本的这种治愈系的作家、啊、
这个书我确实也挺喜欢的。小川蜜大家也就都知道，写的是一些不管说小说呀还是说他的一些日记形式的这种随笔散文，你都可以从中得到你的一些思考和启发。那这本书呢讲的是也是一种散文的形式，记录了他在柏林以及这个日本的一些生活日常，但是他能从这些日常的碎片中获取一些你自己比较治愈或者是比较贴合你内心这种寂寞的这种点、
哎、这个是你的味儿吗？
这个
是，而且我觉得咱们听众就是非常的傻，他应该不会从这本书和你的名字找出你是哪个出版社的，对吧？
应该不会吧。
应该不会。还有吗？最后再来一本。
哦，有一本我也特别喜欢，叫《吃人之爱》。这个书是谷崎润一郎的书，然后是2021年出版的。
这个书改编过电影，我记得。
对，它其实是说的一段畸形的恋爱，但是你能从这个故事当中，他说的是一个大的比较年长的一个男性，日本男性，然后和一个少女相处，住在一个屋檐下，但是同时这个男的可能对这个女生有一些控制欲。对， 这个故事我觉得写的还挺不错的，因为他就是可以看到感情的很多面，可能每个人状态，每个人心里面，每个人对于感情的认知是不一样的。
这种激烈，加上前面的法医，加上这个兔子安东尼，这些再加上漫画，这构成了您现在的一个心态。这个好吧，好吧。我们今天这节目先到这儿了，然后也希望子琪后边我们接着再录这方面的节目吧。给大家推荐一些好玩的书，或者聊聊出版行业的一些八卦，因为这行业其实它是值得有更多人关注的。很多时候大家都是会把目光聚焦在那些带货的那些网红什么上面，但是真正这个世界最容易被忽略的恰恰是出版行业里边，其实我认为最关键的那个核心其实是那些编辑，就是他们一手在牵着作者，一手还得跟这个出版社的总编搏斗，然后呢眼睛盯着文学，同时还要兼顾市场，所以实际上他们能够影响这个时代的很多东西，而且我觉得他们可能是最后一波
在坚持的人了，
在坚持，对，在坚持做一个没什么用的事儿的，没什么用的那个东西才是真正的好东西，好吧。那我们就下期再见。
好，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